我们谈几句闲话。人类所以比其他的生物动物高明的地方，就是它能够使用工具啊，其他的动物没法使用工具，这是我们人类比其他动物高明的东西。在人类之中啊，在思想方面能够使用工具的，又比一般的人呢高明。一般说，能够由这个欧西的文化发生，全部是建筑在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法上、逻辑上啊。假使没有这个逻辑，就没有中古世纪的这个天主教的这种思想啊。因为中古一千的十七世纪一千就黑暗时代了啊。为什么叫黑暗时代？就是那个思想啊被天主教那些教士啊，我们说的是神父了，所控制啊。到十七世纪十八世纪以后，由这个伽利略说这个地球是动的呀，这个培根啊，由这个科学归纳法呀来破斥这个三段论法之后，就是这文艺复兴啊，就是起。在中国呢啊，一般说啊，所有的文化思想最兴盛的这个春秋时代啊。春秋时代为什么那个百家争鸣呢？也是得力于这个互相辩论啊，互相辩难，互相争论啊。争论呢由这个命理学的出现啊，像那个墨子啊、公孙龙子公孙龙啊、邓析啊，他们这些啊，甚至庄子啊，都有这个辩证思想、逻辑思想。在印度呢啊，印度以前是这个吠陀时代，就婆罗门时代，以后是奥义书时代，以后到这个所谓教学惰性时代，所谓六派哲学顺势外道啊、佛教啊、耆那教啊，这些能够盛行起来。他们得力于呢就是这个正理阴明啊，由这个工具大家才能够进行辩论，进行对这个理论进一步的探讨。假设没有工具，那就嘛没办法做啊。这就啊，假设那个现在那个有那个怪手，这个工具什么大的工程都可以做。那过去都是用刃、用铁锹啊，来一锹一锹的挖。你看那什么，所以说工具是非常重要的啊。在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是讲过了啊，给你十把宝剑，不如给你做这个宝剑锻炼宝剑冶铁啊，这是怎么锻炼这个宝剑的技术。说给你一百匹好马，不如啊给那个跟那个部落那个养马那个技术啊。就是那个故事不是时常讲吗？啊，这个在这里也讲过几次啊。吕洞宾过一个桥，看到一个乞丐，看那个乞丐不应该是穷人啊，他说不是穷人，怎么受穷呢？所以就用手指头一指啊，指那个石头，哎，那块石头啊就变成黄金了，就给这个乞丐。那乞丐不要啊，那个乞丐不要这一块黄金，要什么？要吕洞宾那个手指头。啊，用那个手指头一指就是黄金，一指就是黄金，用那个手指头多好啊！啊，一块黄金还是可以花完的时候，那个手指头啊，可以随时点到黄金，永远用不完。所以这个技术工具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比较我们这个中国人呢，不大喜欢这个严格的分析理论的啊。这个有这个形式的特别的这个繁琐， 喜欢简单啊，你写写诗啊，写写那个散文呐、啊，或者政治上的文章啊，都是很短的啊。你看那个，《古文辞来传》呐，啊，那个唐宋八大家呀，或者是他们那个文记，文章都是短短的，一小篇几百个字啊，最多也不超过一两个千个字，啊、所以他那个思想就比较短啊，不太喜欢这个阴明这一方面的理论，但是阴明他很好，你不读佛经这一啊，读佛经甚至读这个法相中的书啊，不懂得阴明，不晓得如何读，那就是我们看一般书呢啊，是对这个语句是对是不对，没有标准啊，所以我们读的阴明啊，训练一下我们这个思想，使它稍微啊，合乎一点这个理智啊，逻辑也是不错的，但是里面用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差呀，有的时候讲不清楚啊，这个不是讲不清楚，自己也不大了解，对不对？我们台湾佛教里面有一个学者，这个人过去叫清松法师啊，在开元寺啊，佛创了个佛学院，民国三十几年四十年的时候，以后到日本留学，他就还去了，他叫张曼涛啊，他宝教寺有一位法师啊，翻译了一篇那个日文的东西，阴明的东西，他写了一篇序，他说我们中国人呢，读阴明开始的时候读什么？阴明大师啊，读了几十年之后读什么？还是阴明大师，就是一本阴明大师啊。这阴明大师内容怎么样呢？他说他是根据日本人的说法，他日本人说呀，那窥寂大师恐怕对阴明大师了也不大清楚，但是实际上他是不了解这个阴明大师的，阴明大师是很清楚的，是吧？在世界上讲这个逻辑的，讲阴明的，是一部非常可以说一个经典的著作。那中国因为这个阴明书籍很少了，开始的时候就研究阴明大师，是吧？比较困难，没有像那个像现在比如说啊，中学什么课本啦，大学什么课本啦，怎么样怎么样。一步一步的上去啊，但是我看那西藏也是这样的，那西藏他就是研究这个四量论啊，也就是以这一部论为主啊，并没有什么用这一部论呢就可以研究一生啊，也就是以一部论为主题，所以我们这个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明灯抄呢是解释阴明大师的我们慢慢的了解了啊，因为这个语句生疏啊，这个我们对它比较这个不太习惯，有种种的原因，当然是进入的情况都比较差，无所谓，是吧？我们这个啊，一个晚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在这里互相大家熟悉一下，温习一下，温习一下佛经也好，温习一下阴明也好，皮坐在家里看看电视啊，无聊啊，这个很时间浪费过去啊，比较一下还是好的，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这样子啊，是的。我们当时说啊，一般的了解历史 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还是一口传，还没有纸张，还没有这个笔墨，是吧？以后是吧？因为释迦牟尼佛讲什么，当时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整理了。你看那个季节，五百季节呀、啊，七百季节，那都是一百年之后，释迦牟尼佛死了一百年、两百年之后，大家开个会，说释迦牟尼佛讲哪些，讲哪些，讲哪些是就是口说，并没有文字记载。以后才把他说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啊，把它刻在石头上啊，刻在木头上啊，以后把它弄到树叶上啊，弄到那个伞的那个墙壁上啊，以后弄到那个铁上啊、铜上啊，慢慢的这样子，因为那个都是很困难的，是吧？你是比较那个文字都是很短很细。佛教呢，它以后慢慢的，它组织大了啊，以后这个人类这个笔墨呀，各种东西也就发生了啊。但是也没什么纸，你看那个所谓那个贝叶经什么东西啊，都是小木头片啊，把那个木头片剥的又很薄啊，就是上的写在上面啊，甚至写在那个树叶上嘛，这样慢慢的传下来，传下来之后。哪些是佛说的，哪些不是佛说的，都是以后人编辑成的。你我们谈是经论律，当然说我们都肯定啊，经是释迦牟尼是佛说的，律是也是佛所制定的，论呢大部分因为以后所有的高僧菩萨做的啊，它都叫论。其实前面一部分论呢，也是佛说的。啊，也这个那个有佛母啊，令那个论母啊，就优婆塞舍呀，这类有一份那个毗昙啊什么，还是算佛说的，是吧？这都是他编辑出来的，这就令大概地方是解释啊，这个前面这个经的，就是以后因为佛教呢，就变成一个团体了，一个团体。整个所有佛教徒的思想慢慢酝酿出来的，它本来这是一个集体的产物啊，不是哪一个人的。这个我们是信教了啊，应该是特别崇拜教主啊，教主的说法是百分之百的。但是那我们人类发展是吧，后生一前越以后，这个思想越紧密啊，越复杂啊，思想比较可以批判前面的，把前面的那个稍微有缺点呐、啊，稍微舒适的呀、啊，慢慢的呀、啊，改正过来。发展是应该是这样发展啊。但是我们光说初期的佛经啊，比如说啊，是像一般人说那个阿含经，阿含经里边那个杂阿含才是真正的，因为它很简单嘛，啊，两三句话就是一个经典，一两行就是一部经。那当然是那个比较是很原始的，那以后像这个华严经啊，这个什么啊，这么大部头的经都几十卷几十卷的，当时哪有那么好的啊，这都是以后慢慢组织成功的啊，就是把这个小的经啊慢慢把它连在一起啊，把它重新所谓这个文学化啊，开始的时候是当地的土语了啊，就是地方方言的，慢慢变成这个翻译那个梵文啊，比如这个就等于国语这类的这样把它变成一些前面的好，后面的好啊，是吧？但那我们按佛教说啊，也是正法啦、相法呀、末法呀什么的啊，但是那我们这个思想上说呢，应该后边的比前面的好。后边的比前面的比较走命，那当然是哦，你也比是佛好啊，那你不是佛了吗？啊，但宗教信仰当然是一个问题。这个事实上啊，这个思想发展、文化发展，又是一个问题。这个比如说那个天台教啊，天台宗、化验宗。你真正相信 这个绝对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中国的东西啊，这个在印度没有，印度哪有天台宗，哪有化缘宗啊，马朝就不是，是不是佛法的啊？那有的说这个拿印度的标准看啊，这个不是佛法啊，这个是你们中国产生的东西啊。但是现在有的学者呢啊，说这个超乎印度的啊，印度没这种高深的思想啊，印度因为很短，印度佛教啊不到一千年，900年就整个灭亡了，就没有了啊。假设印度有佛教，一定再延续下去啊，它从900年研究到1500年、2000年，甚至研究到2000多年、3000年，就一定还是会出现这样的思想啊，这样的宗派出来。所以这个我们天台宗，那个是什么？这里啊，还有什么人呢？中间那个呢？中间是龙树菩萨。那就是有人说了，你天台宗拜龙树菩萨错了。为什么错呢？龙树菩萨他最高的境界是一种空中啊，是在般若系统啊，是吧？般若系统在判教上什么教啊？同教啊，藏通别圆的、啊，你们学的那个四教仪的，是吧？那天台宗到什么教呢？天台宗叫圆教啊，是吧？也超过龙树菩萨那个同教，这是现在有这种说法，所以你不可以拜龙树菩萨，拜龙树菩萨，那你们就回到印度那个空中般若系统去了，是吧？不能称为原教，所以这个思想是多方面的，信仰也是多方面的。这个我这个说法是，你们不要相信我的说法，我影响你们信仰了。不过我就随便谈一谈，这个废话了。它里面当然举例都是唯识的例，因为过去那个英明是在唯识中守上的。我们阴命啊，只是一个空壳，它只是一个架子，它本身是空的，是吧？你把它填进什么去，它就是什么。它本身没有什么，对我们思想或者是甚至于这个心理道德有什么影响，没有的。他举的这个例子了，大家在现在的阴命都是举的是现实的例子啊。动物啊，生物啊，花草啊，什么东西啊，都比较中性的，不会有什么。你讲研究为师会出现一种疯狂的状态，是不是？是。对对。对。对啊，是啊，这样子啊。这一个字啊，这不是一个字啊，这是个什么？每一个字都是吸血虫啊，是吧？这个说你转在里面，这每你看每一个字的吸血血，每个字的吸血血，所以好手穷尽，头发弄白了，血吸干了，这叫做死掉了，就是这样子， 啊，是这个书呆子啊，我们这个就是书虫就是这样子，这，你看这么多书掉到里面去，很难出得来，是吧？就是那个不是我那首诗怎么我记不到，就是像那个我们像那个苍蝇那样子啊，啊，苍蝇到飞到里面去了，嗯，它怎么也飞不出去了。啊，在那个墙，在那个纸，那个现在是玻璃的窗，那个窗子，过去是那个纸的窗子，啊，它的那个纸是有点亮光啊，就在那个纸上撞，啊，那个苍蝇那个纸上撞来撞去，就像我们这个掉在那个古书的书册里边，是吧？就是，钻医生钻研这个那个这个烂纸啊，到绿念呢、啊。也钻不出来，就是会这样的。过去人比较好一点的，他是研究一部经啊，这一生只是这一部经啊，比较就受持啊，来读诵啊，来理解呀、啊，那就比较简单化了啊，只有稳定他心理的作用，没有他扰乱他心理的作用。那现在他讲文献学，什么都讲考据。什么都讲，这个字这句话得哪一页哪本书第几行啊，都要写出来。你看现在不是他们开玩笑吗？说写300字的论文啊，那个注解呢啊就超过500条啊，都是注解。这个这学院派现在写这个学术论文，我不说嘛，就是等于那个辛巴古啊样子。修行两个字，般若两个字都没有内涵，不晓得什么意思。你谁晓得那什么叫修行，是吧？我们佛教是讲唯心的啊，你那个身体是吧，来拜佛，别人看着就像那个山地人来倒米样子，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那算修行吗？是吧？但是我们说，哦，我一天要拜1000拜，是吧？我要念多少，是吧？念经不算修行，是吧？那我们佛说念经怎么不算修行啊？念经才是心法呀，才是这心啊跟这个经文互相融合在一起，这才是直到我们这个心理的改变呢，才算修行。在我们中国人看，本你躲在屋里看书，那个懒惰人，你到外面去做工才算修行。观点不一致了，没关系，无所谓的。我们还是讲一点吧，我讲慢一点试一试啊。我们解释啊，因明入证理论。这个书的题目有5种，为什么那么啰嗦啊？那一种就好了嘛，那因明就是因明就好了嘛，啊，或者因明就是讲因的书就好了，为什么这么啰嗦？因为窥基大师是比较厚一点的啊，在他以前已经有5家啊，有5个出名的出家人呢，啊，4个了。对因明啊下了定义了，我们看到了第一种是什么人说的？生态啊，生态是第一种的解释。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第二种呢，什么人讲的？是温贝啊，叫我写黑板，我就写黑板。 在皈依之前对阴明这个名词的解释，一定有身态温被温归静脉这四位啊，就是法师啊解释了。那最后第五种呢，是皈依大师，是我们本书的作者的解释啊。他既然写阴明大书，所以这大书应该把这四种都包括进去。要不包括进去，光写他一个人的见解，那不完整嘛啊。所以把所有解释阴明的这些五家都把它列出来，所以就比较看得紊乱一点呢。还不止这样啊，他的弟子自咒那个会照了啊，又加了两种解释，是七种解释啊。以后这个光是阴明两个字啊，那正理还有五种解释啊。以后入论又有五种解释，以后变成七种解释对十一种解释啊，变成七十七种解释，那个比较复杂了。我们是看这五种解释就好了。现在是讲第二种解释，第二种每一种解释它都分三段啊。第一段是比较一个纲，总括的讲啊，说阴什么明什么，阴明是什么，属于哪一家。第二个就是用这个离合式离别式，第三个是合式，第一个是属在合教，是属于哪一个部门的？大体上是这样子，但是到第三温轨有的时候没有这个属教的，开始的时候就解释阴是什么，明是什么，啊，就把它分开来讲。到第三段就把它阴明两个字，正两个字，把它整个那个题目合起来讲。那现在我们是谈的第二种这个离别式啊，是第二种的第二种。第二种里边讲到这个离破由智称为正理这一段啊，先讲这个正字啊。正什么意思呢？就是看一边是九页啊，是二物之智，二物啊，我们再反复讲。别人叫别人了解什么？悟他，自己了解。对呀，这个慢，都慢慢的就会说了啊。叫别人了解，叫自己了解。凭什么叫别人了解？凭什么自己了解？智慧啊，哎，就是二无知智，就是这样，这不好懂啊。那理是什么意思呢？啊，离则即是智所缘境啊。智是我们一个主体的智慧啊。智慧它得有个对象啊，啊，你这个智慧是了解什么吗？啊，你了解那个对象，那个对象就是一种境界嘛。我了解的是某一部分的某一个部分的某个空间的某个时间模式，那了解的那个对象叫什么呀？就是理嘛，就是正理这个理。129页啊，离则即是境所愿啊，愿就是碰到啊，啊碰到的那个境界，那就是理。还不懂啊？八门真事啊，八门有四真四事啊，这些我们都把它叫做理啊。你怎么晓得是真能力？你晓得是真能破？你晓得怎么晓得是能力？你怎么晓得是能破？ 啊，怎么真限量、真比量、是限量、是比量，这八门的真事啊，都是自所愿的境，所以我们七成为离，所以一块啊，统统的叫它为离，没问题啊。真事之境啊，称妙自立，子身难测，故名有自。虽然是我们列出来啊，道理有正确的，有不正确的，有真的，有是的这种境界，有了解了这种境界之后，反而呢使我们这个智慧啊大开啊，使微妙的智力啊增长。但是这个过程啊，不是很容易懂的啊。我们不是上次引那个胡师说吗？啊，这个事是不予考察的，理也很难以明了的，是子身难测。这个过程啊，是不大容易猜测，不大容易测量出来的。因为不容易测量出来，不容易了解，所以在一鸣大师说是力破幽智啊，所以叫幽智。幽就是幽也不明白的，智是细致啊，达到不容易达到的。力破真事为无他的，下边这一段解释为什么真能力、真能破、是能力、是能破，为只是使对方、使他人来开悟的。为什么这样？下面解释啊。先由自信，又悟他智。但是我们二乘、小乘，我光自修，我根本就不想到悟他啊，不产生那种，我不想到，没有这个愿力，没有这个弘誓誓愿，所以就没有悟他智啊。所以你们先有誓愿，要打算来度化别人，使别人也有开阔，就产生一种无他智。此能言智源于四门之境啊，我们自信产生了无他智，这个无他智去截住，截住什么？你截住或者截住个锄头啊，你截住个饭碗，那是没用的。我们截住的是真能力、真能破、是能力、是能破这一个道理啊。假设我们接着这个道理，在这种道理上去发展，对，四门境中对于这个真能力、真能破、是能力、是能破一致比较啊，用我们的智慧来衡量、来略减哪个是真的，哪个是错的，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啊？哪个是深的，哪个是浅的？那个是非真是比较什么？比较啊，是对的，是错的，是真的，是假的。啊、凭此比较啊，这是我互相来衡量、来拍比，凭借着这个啊，怎么样才发言历练？写出我们这个中的一个形式出来啊！你不说话，别人不知道你什么。那你在心里头，那这是自我啊！你能够到现在能够用语言文字表示出来，又是表出一个量出来，量就是一个形式，表示一个形式出来。所以在为力破众一致愿意啊，凭此发言，就是。所以在我们不管你是真能力啊、真能破，在这个量里边呢，还是以智慧结住我们这个意义，结住我们这个判断，要发展成命题，凭此发言。但是我们你要写一个真能力，就是一个别人推不倒、打不倒，是吧、啊？这个非常坚固、非常正确的一个理论的时候呢，怎么样呢？ 取证出事，这是一定的了啊。我们是一定要建立一个正能力啊，不要建一个势能力，把错误的主张啊不要排除掉啊，我们要取一个正确的主张。这是这里要破他是呢，要你要真能破的时候呢，离势存着，你不要建立一个势能破，势能破攻击不到别人，打倒不到别人啊，对方对不对，对方就是不对，你达到的目标不对啊，你错误的那个破词也是势能破，所以我们要一定要离开势能破而存在的正能破，才能够达到破他的目的。那这个祭祀源于四门真事，既然是像上面说的结入到啊真能力啊真能破势能力势能破的四门啊，别有误他之志，名之为真。你只有写出来啊，你只有说出来，别人才看得到啊，别人看得到，只有说出来写出来别人看得到，那就是有存在了使别人了解的智慧存在啊。那个言语里面就是凭一个误他智而发展出来的，这个就是正。这个过程啊，由我们自己的了悟，再根据四门真事叫别人叫对方其他人也了悟，这个过程在你的地位上说，你就是老师啊，你就是来教导别人的，说此句实位啊，故能无他的。别人呢就是在下一位上，在弟子位上。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看130页。这是悟他，悟他的过程虽然是表现在语言文字上啊，但是语言文字的表现过程要由这个立者的智慧。发展到语言文字上，我们在罗生叫命题啊，就是有一个语句的出现。看130页啊，现彼真事为自悟者啊，真相量、真彼量、是现量、是彼量，这四种为自悟，为什么不悟他，只是来自己了悟？准前源于四门真事啊，前面呢是能力能破，能力能破要有一个命题啊，出现在语言文字上，说别人看得到了解到。这个自悟啊没有，自悟是在你自己心里的活动啊，自己心里的这个了悟过程。从此得有自悟之智啊，这个自悟之智是怎么来的啊？我们在佛教里说，不管你是哪一个学派，不管是哪一个宗派，开始的时候都是怎么样过程？问思修啊，都是把问放在第一位。问呢，那当然听别人讲的啊，听啊老师讲，听朋友讲。听有经验的人讲啊，再包括照我们诵经啊，听释迦牟尼佛讲，这都是问。所以这 充实得有自无之志，以其温室比较真实，还是处世纯正厌生力破，故今弟子微训时得自无志。这个看听闻是我们获得限量比量的一个工具手段的过程限量，那就是我们听闻限量是自己看的自己感觉到的就直接的知识，那比量呢是间接的知识我们不知道明朝的事情老师给我们讲明朝怎么样清朝怎么样我们听他来讲但是我们眼睛没有看到清朝明朝我们就推论间接的了解，他所说的这是比量。你这个比量里面，当限量比量里面都有真实的不管直接知识、间接知识，有的是对的，有的是错的。那既然说我们听别人讲，或者有别人的经验，或者我们读经、册看书所了解的，那个我们这个地位呢，那是在弟子位上。是接受别人的知识指导的，那这样我们接受了之后温师修温了之后叫温仪熏师得自无志。这些自己为正自都是正的，精通真是静有对的有不对的比如说我们了解一个事情，那个事情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不正确的，或者这个道理有的是真理，有的是邪理，你能够判断出来这是正确的，这是不正确的，这个判断正确的是正智，你判断出不正确的也是正智因为你有正智才看出这个事理的毛病来，假设你没有正智，你根本看不出这个是非来说不能以黑为白以错误为正确的，那就不是正智。所以这个自己为正，但这个静呢是通于真实，这个静即是理正之理故故正理静自相，有物他物质，这个当我们说是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每一个道理它都是有比较复杂的有点弯曲折的过程，所以谨慎难测，这也叫力破有致就是非常优微非常细致的这个过程我们叫做正理，就是把因什么是因什么是命分开来讲，下边再把它合起来讲。问有立论者立因等言，敌正自齐，解力破义，名家因故，名曰因命，一主是也。由焉生智？搭解法之由自命路，并正理之路，以入正理之因命，并以主是。 这是大师兄的原文啊，我们稍微按字解释一下来看明灯抄的文字啊。有立论者，有讲话的人啊，主张的人